宋江攻破东昌府后回到梁山，点齐梁山头领，细细一数正好凑足了108位。宋江心中一动，提议在梁山上举办一桩法事，主要是消灾祈福，顺便超度晁盖。众人皆无异议，于是宋江换过公孙胜，让他去找道士负责祭天仪式。公孙胜下山找了48个道士，4月15日开始在梁山举办历时7天7夜的隆重法事。前6天都平安无事，等到了第7天3更时分时，天空突然传出一声巨响，然后从天上掉下一团火焰，直直落入正南方向的地下。宋江立刻派人去此处挖掘，结果挖出来一块石碑，上面用龙章凤篆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。宋江等人见了都不认识，正好公孙胜找来的那些道士里有一个姓何的，一眼就认出这是天书文字，因为他家有一册古书专门讲如何辨认天书。于是何道士就把石碑上的文字给宋江翻译出来，而这个石碑上面所记录的正是梁山大排名，梁山108位头领对应着天上的108星宿，36天罡星，72地煞。宋江边听边让人抄录下来，之后便以石碑上的排名顺序决定了梁山头领的座次，而且成立了梁山五虎将和马军八票旗。所谓的梁山五虎将指的是关胜、林冲、秦明、呼延灼和董平，而花荣、徐宁、杨志、索超、张清、朱仝、史进、穆弘八人统称为八票旗。至于鲁智深、武松、燕青、石秀等都属于步军头领。面对这个从天而降的排名表，梁山众人各有心思，排在前面的自然欢天喜地，排名靠后的自然心中不服。那梁山排名到底有没有水分？排名的依据又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梁山大排名背后的猫腻。首先去掉神话色彩，不难发现所谓的天意只是宋江表演的一个小把戏，排名之事他早就心中有数，只是让公孙胜搞了个障眼法，借用天意把这个排名宣布给众人。有了神权的加持，众人自然乖乖听从宋江号令。再联想一下宋江刚上梁山时说过的话，他当时不让晁盖排名，说的是等以后众人有了功劳再按照功劳大小排定座次。但从这次大排名来看，宋江欺骗了大家，整个排名的依据根本不是按照功劳大小，而是按照综合实力，其中包括江湖地位、个人实力、个人出身、家庭产业、政治立场和功劳贡献。功劳在其中只占一小部分，真正决定排名顺序的还是出身地位和政治立场。因为宋江排座次的主要目的是稳定人心，便于管理，每个头领有了高低之分，宋江就可以着手安排具体事务，而且排名顺序也决定了每个人的未来前程。在宋江的想法中，梁山迟早有一天要被朝廷招安，到时候排名靠前的头领会获得朝廷重用，也就是说天罡星的前途要比地煞星光明许多，这也是宋江的考虑之一。因此宋江在深思熟虑后弄出了这样一份排名表，下面我们仔细分析一下。先说36天罡星，宋江第一，卢俊义第二，吴用第三，这没什么问题，毕竟卢俊义的战斗力在梁山上是当之无愧的第一，再加上他的地位和名声，当个二把手绰绰有余。第四名是公孙胜，公孙胜在水浒传中是最神秘莫测的一个人，他出场很少，甚至在中途还离开过梁山，但就算如此他的地位一直居高不下，晁盖在位时他排第四，宋江上位后他还是第四。如果按照功劳来算，公孙胜似乎没有为梁山做过什么大贡献，但公孙胜最精明的地方就在于政治嗅觉很灵敏。在晁盖中箭意外身亡后，公孙胜立刻拥护宋江上位，这次梁山大排名的天降异象也是公孙胜一手操办，而且公孙胜在梁山就是神权的象征，这个地位无人可以撼动。至于他为什么出场太少，那是因为水浒传不是一部神话小说，如果公孙胜一直出手的话，那战争根本用不着打，一个五雷天罡法就能把对方杀个片甲不留。接下来是关胜、林冲、秦明、呼延灼等降将。关胜作为加入梁山不久的新人，功劳自然比不过林冲，但关胜能排在林冲之前，就是因为关胜的形象太好，不仅是关二爷的嫡系子孙，本人武艺又十分高强，而且在朝廷地位也不低，这正是宋江最喜欢的正面人物，因此综合考虑下来，关胜当了五虎将之首。但接下来的排名就有些猫腻了，李英排在第11位，朱仝排第12位，戴宗排第20位，李逵排第22位，就连穆弘都排了第24位。戴宗虽然身为梁山情报处总负责人，但在攻打曾头市的时候就能发现戴宗的情报刺探能力太弱，根本比不过燕青和石谦，甚至还不如石秀。李逵的出场率虽然很高，但他留给人的印象只是杀人成性，滥杀无辜，本身战斗力并不算强，单打独斗他打不过燕青，甚至连排名第98的焦挺也能轻松收拾李逵。至于李英和穆弘算是资产入股，朱仝则是宋江的救命恩人， 总结下来可以发现，这五个人虽然对梁山的功劳不算太高，但他们都是宋江的铁杆心腹，这算是宋江对自己人的一种提拔。而且很有意思的是，李俊是揭阳三霸中的大哥，但在这次排名中，李俊居然排在穆弘之后，这也是宋江故意而为。一来是因为穆弘把全部家产捐给梁山，二来提高穆弘排名也能压制李俊。接下来是阮氏三兄弟，梁山坡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，水军头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阮氏三兄弟作为跟随晁盖大哥上山的元老级人物，三人的地位一直连在一起，但在这次排名中却被宋江直接分开，每人前面都安插了揭阳派系的头领，这样让揭阳派系和阮氏三雄互相制约，也是宋江的深谋远虑。除此之外，天罡心中最惹人争议的莫过于谢珍谢宝兄弟。在满是关系户降将和富豪的天罡心中，这两个普通出身手拿钢叉的猎人兄弟居然双双进入天罡，这让人有些匪夷所思。其实谢家兄弟反上梁山之后的表现确实很积极，在大闹华州时假扮肃太尉杀死贺太守，三打大名府时又进城当内应，之后的数次战役中谢家兄弟从未缺席，而且他们属于梁山特殊山地兵种，地位靠前是应该的，但能进入天罡星主要还是因为宋江的照顾。一家欢喜一家愁，有人滥竽充数混进天罡，自然有人名落孙山掉进地煞。在地煞星中最可惜的就是并尉迟孙立，从武艺上来说，孙立虽然比不上马军五虎将，但进入八票级那是绰绰有余。从功劳上来说，孙立是攻破祝家庄的头号功臣，而且在之后的许多战役中，孙立的表现非常可观，力敌呼延灼，生擒宣赞，算得上是战功赫赫。再者，作为登州系的头领，从辈分上来说，孙立还是谢家兄弟的表哥，在这次排名中有很多都是连带关系，比如张衡因为张顺的哥哥便排在了张顺面前，但作为表哥的孙立却没有进入天罡，只排了个第39名。这个主要有两种可能，第一是孙立为了加入梁山果断出卖好友栾廷玉，这让宋江对孙立人品产生了怀疑，第二个可能是宋江为了分化登州派系，故意把谢家兄弟的排名提到孙立之前，这显示了宋江极其高明的政治手段。除了孙立之外，地煞星中另一个可惜的就是石谦。作为梁山轻功最高的存在，石谦自从加入梁山一直死心塌地为梁山卖命，在梁山被呼延灼的连环马逼得走投无路时，是石谦勇敢站出来接下偷甲的任务，攻打大名府时又是石谦冒险潜入城中火烧翠云楼，攻打曾头市时还是石谦冒死潜伏刺探情报，可以说石谦为梁山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。他之所以这么努力，就是为了能在梁山获得一席之地。但现实就是这样，一个人最难改变的就是出身，只因为他的小偷身份，石谦就落了个倒数第二的排名。还好段景柱是个偷马贼，石谦这才显胜一名，没有当了垫底的存在。但这个排名对石谦来说太不公平，不过这些都不在宋江的考虑之中。石谦这种不入流的小角色，在宋江眼中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存在，他的关注重心主要在那些有头有脸的降将富豪身上，这些人是他达成招安愿望的主要力量。梁山的排名既已敲定，接下来就是梁山的未来该如何发展，至于这个，宋江也早有考虑，具体如何，我们下回再说。